亲爱的朋友您好，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收听环球电台今日灵粮节目。这是按章按节查考圣经的节目。在这次的今日灵粮节目中，查克老师要给牧师的职责下定义。
当传道人就要成为神群羊的仆人。我祈求神帮助我们，知道自己就是众人的仆人。
一个人蒙召全时间侍奉神，是他所能够领受的其中一个最大的挑战。查克老师对于全时间侍奉有第一手的认识，深深地了解其中的喜乐和艰辛。在这次的今日灵粮节目中，他要与我们分享内心的感受，并指教我们正确的尊重牧师的职责的重要性。他要根据新约圣经中耶稣提醒门徒的一段经文来谈论在天国中为首的要怎样侍奉。好，现在查克老师呢要开始为我们查考马太福音第20章，请预备好你的心，我们从第20节继续看下去。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今天我们继续来查考马太福音第20章。马太福音第20章的第20到22节这样记载说，那时西庇太儿子的母亲同他两个儿子上前来拜耶稣，求他一件事。耶稣说，你要什么呢？他说，愿你叫我这两个儿子在你国里，一个坐在你右边，一个坐在你左边。耶稣回答说，你们不知道所求的是什么，我将要喝的杯你们能喝吗？在马太福音第10章的38节里还记载着耶稣说，我所受的喜你们能受吗？他们说，我们能。当然耶稣说的是有关他被钉十字架，他的死被藐视，遭拒绝，并喝那杯，就是那苦杯。耶稣问他们，我将要喝的杯你们能喝吗？我们读使徒行传就看到，希律王下手苦害教会中几个人，并且把雅各斩首了，这是两个希律王当中的一个。马太福音第20章第23到27节继续说，耶稣说，我所喝的杯你们必要喝。在马可福音的第10章39节也说，我所受的喜你们也要受，只是坐在我的左右不是我可以赐的，乃是我父为谁预备的就赐给谁。那十个门徒听见就恼怒他们弟兄二人。耶稣叫他们来说，你们知道外邦人有君王为主治理他们，有大臣操权管束他们，只是在你们中间不可这样。你们中间谁愿为大就必做你们的用人，谁愿为首就必做你们的仆人。耶稣在这里教导门徒有关奴仆身份的侍奉以及为大的途径。可悲的是，我们的观念和耶稣所教导的观念呢相距甚远。可悲的是，我们虽然有专业的传道人，他们呢却往往寻求别人迎合他们，而不知道自己是众人的仆人。耶稣说，谁愿为首 就必做你们的仆人，甚至成为奴仆。这恰恰是传道人这个字的含义，意思呢就是仆人，并不是说人人要去敬仰他，要去迎合他的心意，去向他下拜，即是所有的这些献媚他的行为。因为他是传道人，所以就要特别的讨好他。当传道人就要成为神群羊的仆人。我祈求神帮助我们，绝不要误导了传道人的这个观念，要知道自己就是众人的仆人，我们必须持守这个观念，这是重要的。因为耶稣说，正如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这是马太福音第20章的第28节里说的。耶稣到世上来，不是要别人迎合他服侍他，他来乃是要服侍人们的需要。好，我们继续看马太福音第20章的第29节的上半节。经文说，他们出耶利哥的时候，他们在前往耶路撒冷的途中，已经下到约旦河谷了。他们进了耶利哥，现在正离开耶利哥呢。第29的下半节到第34节继续记载说，有极多的人跟随他，有两个瞎子坐在路旁，听说是耶稣经过，就喊着说，主啊，大卫的子孙，可怜我们吧。众人责备他们，不许他们作声，他们却越发喊着说，主啊，大卫的子孙，可怜我们吧。耶稣就站住叫他们来，说，要我为你们做什么？他们说，主啊，要我们的眼睛能看见。耶稣就动了慈心，把他们的眼睛一摸，他们立刻看见，就跟从了耶稣。而我们看到耶稣离开耶利哥，有极多的人蜂拥而至，拥挤着他。这两个瞎子呢，听到群众是浩浩荡荡的经过，就留意到喧嚣的人声，就问旁边的人说，哎，这到底是发生什么事了？有人说，哦，是耶稣打这儿经过了。毫无疑问的，他们是必定听说过耶稣的名声。我敢肯定，每一个遭遇过痛苦不幸的人都听到过耶稣的名声。他们听见他在加利利地区，在加百农一带所行过的神迹。对于这两位瞎子来说呢，他们认为这就是他们能够获得全新生命的一次机会。于是呢，他们就开始向耶稣喊叫了。虽然他们是看不见耶稣，但是他们可以从群众走动的方向、声音来判断出耶稣的方位。于是呢，他们就开始朝着耶稣喊叫。在他们身边的人却说，闭嘴，别出声，那么吵，不让他们去寻求耶稣。但是他们拼命的喊，毫不气馁，甚至是喊得更大声，耶稣，大卫的子孙，可怜我们吧。耶稣呢，听到他们的呼喊声了，就停了下来，说，叫他们过来。当然了，门徒就把这两个瞎子领到了耶稣的跟前。他们站在那儿，眼睛啊蒙上了迷雾，他们什么都看不见。那么耶稣问他们，要我为你们做什么呢？他们说，主啊，要我们的眼睛能看见。耶稣就怜悯他们，医治了他们。他们看见了之后呢，就加入群众的队伍，一起跟随着耶稣，直走到 耶路撒冷。弟兄姐妹，请你记住，这个时候呢，耶稣的心情是非常沉重的，因为他知道自己很快就要被出卖、被嘲弄、被鞭打、被钉十字架。但是他始终都能够抽出时间去服侍人们的需要，他从不认为自己过于忙碌而不服侍别人的需要。有的时候某一位传道人成了名了，而变得太有分量了，就与人们呢会脱了节，他们不再服侍个别人的需要了，他们的事工变得比他们的主的事工还要大。假如到了这样的地步，使我必须在最后的一分钟，在某些事情还没结束之前就要从后门溜出去了，不再有时间去服侍个别人的话，那么我就应该去另谋高就了。当然，从这些人的身上，让我们看到最蒙蔽了人的心眼的一幅很美丽的图画。经文说，这两个瞎子向耶稣喊叫，这个经文是有它的灵异的。当你向耶稣喊叫的时候，总有人会设法拦阻你，但是只要你能够坚持呼求耶稣，你的生命就会有全新的转机。好了，我们进入马太福音第21章，请听我读第一到第十一节。经文说，耶稣和门徒将近耶路撒冷，到了伯法奇，在橄榄山那里，耶稣就打发两个门徒对他们说，你们往对面村子里去，必看见一匹驴拴在那里，还有驴驹同在一处，你们解开牵到我这里来。若有人对你们说什么，你们就说主要用他，那人必立时让你们牵来。这事成就是要应验先知的话，说要对西安的居民说，看哪，你的王来到你这里，是温柔的，又骑着驴，就是骑着驴驹子。门徒就照耶稣所吩咐的去行，牵了驴和驴驹来，把自己的衣服搭在上面，耶稣就骑上。众人多半把衣服铺在路上，还有人砍下树枝来铺在路上。前行后随的众人喊着说，何塞纳归于大卫的子孙，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高高在上何塞纳。耶稣既进了耶路撒冷，合城都惊动了，说这是谁？众人说，这是加利利拿撒勒的先知耶稣。耶稣凯旋进入耶路撒冷城的当天，就是传统所谓的中之主日。在这里呢，我们进入耶稣在世上最后一个礼拜的事迹了。就是在这个礼拜，耶稣要被出卖、被鞭打以及被钉十字架。路加福音为我们更详尽地记载了这一天的事迹。我们以后呢会查考路加福音的，所以呢就留到以后查考路加福音的时候再详细的探讨耶稣凯旋进城的这段事迹。我要指出的是，门徒和群众跟随着耶稣，前呼后拥，欢乐地喊着。实际上所喊叫的内容呢，是出自于诗篇118篇，那首预言弥赛亚的诗篇。那里说到，匠人所砌的石头已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又说， 这是耶和华所做的，在我们眼中看为稀奇。诗篇的118篇的24节又说，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是什么日子呢？就是神使人得释放的日子，是神差遣弥赛亚来到我们中间的日子，就是那个日子了。然后呢，进入诗篇118篇的第25节，在希伯来文是俄三纳。诗篇118篇的第25和26节说，耶和华呀，求你拯救，耶和华呀，求你使我们亨通，奉耶和华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我们从耶和华的殿中为你们祝福。所以他们喊着说，求你拯救，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高高在上何撒那。他们呼求弥赛亚施行拯救，这是个恰当的呼喊。在这个场合中，这是一篇恰当的诗篇。就在这一天，神所命定的天国降临人间。马太福音第21章第12和13节继续说，耶稣进了神的殿，赶出殿里一切做买卖的人，推倒兑换银钱之人的桌子和卖鸽子之人的凳子，对他们说，经上记着说，我的殿必称为祷告的殿，你们倒使它成为贼窝了。耶稣赶出所有在圣殿里做买卖的人，这些呢都是不法商人，兑换银钱的商人在那里把罗马的钱币换成圣殿的钱币，就是舍克勒。因为你不能把罗马的钱币奉献给神呢，那是违反他们传统的。那么你唯一能够奉献给神的只有圣殿使用的舍克勒。所以为了方便奉献者，这些兑换银钱的商人呢，就在圣殿里呢替你把罗马钱币兑换成圣殿的舍克勒。但是他们呢却从中剥削老百姓，以极高的兑换率来跟老百姓兑换圣殿里使用的舍克勒，然后呢从中获得一部分的利润，再跟那些个跟他们横行图利匪己的那些祭司一起来分享。你可能在街上花几分钱买到一只鸽子，真是的，但是在圣殿里呢，你就大概得花人民币15块钱才能够买到一只。而在圣殿的范围里面售卖的鸽子呢，却被祭司都做了个记印，因为他们说只有这些鸽子呢才是合乎犹太人律法的，因为这是获得祭司批准的，所以要卖大概40块钱吧。假如你从街上买来一只鸽子，他们就会说，诶，你可不能把有瑕疵的献给神呢。假如你那只鸽子没有那个小小的记印在上面，你把它带到了祭司那里，他就会仔细的检查，说啊，他发现有瑕疵啊，就会对你说，诶，这我可不能替你献给神呢，拿走拿走。要是你的鸽子有那么一个小小的记印，他就说，啊，行行行，这只是完美的啊，行了。因为你已经付了40块钱人民币了吗？好了，我们就献这只吧。这些人呢，是利用人敬拜神的渴求而从中取利。这些人是打着宗教的幌子从中牟利。这些人设了计谋，利用人们敬拜神的渴求，中饱私囊。耶稣对他们的行径是非常的不满。他说，你们把我父的殿变成了贼窝，于是呢就把他们赶出去。圣经上说，我父的殿必称为祷告的殿， 你们却把它改变了，滥用它，把它的变成了贼窝了。一旦圣殿这里做这些买卖勾当被清除了，那么圣殿就恢复了神原来预定的面貌了。第十四节继续说，在殿里有瞎子瘸子到耶稣跟前，他就治好了他们。当人们真正经历到神在他们生命中工作的时候，那正是圣殿的本来目的，让人们可以来领受神在他们生命中做工，给人们进来领受神的触摸的一个地方，而不是受到喧哗的小贩所骚扰，让吵杂的叫卖声把圣殿变成一个熙来攘往的大菜市场，充满着诈骗的勾当。现在瞎子和瘸腿的都在圣殿里得到了医治，这正是应验了圣经的预言。第十五到十七节继续说，祭司长和文士看见耶稣所行的奇事，又见小孩子在殿里喊着说，何塞纳归于大卫的子孙，就甚恼怒，对他说，这些人所说的你听见了吗？耶稣说，是的，经上说，你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完全了赞美的话，你们没有念过吗？于是离开他们，出城到伯大尼去，在那里住宿。耶稣并不是在耶路撒冷度过他在世上的最后一个礼拜的，他去了伯大尼，却每天都进入耶路撒冷城。好了，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就查考到这里。
亲爱的朋友、弟兄姊妹，您对以上的信息有什么疑问吗？欢迎您来信跟查克老师联系。许多的时候，普罗大众都把神当成一个巨大的、有法力和魔力的神仙。基督徒可以随时向他提出要求，就能够梦想成真。但是，查克老师教导我们，假如让这种观念渗透到教会里，那真的是很危险的。我们必须记住，祷告是让神的旨意成就在我们身上，而不是反过来将我们的意愿加强在神的身上。待会儿呢，查克老师要为我们做节目总结，请您留意。弟兄姐妹，在下次的今日灵粮节目中，查克老师将深讨有关两个儿子的比喻，让我们看到一个真正的顺服神的人在行为和言语上应有的表现。好，现在请留心听查克老师为这次节目做总结。
耶稣说，在外邦人中总是有人想要行使他们当家做主的权威，想操控别人。很不幸的是，许多时候在教会的圈子里也有这种想要掌控这种主权和权柄，操纵别人的企图。在70年代，外国有一种挺荒诞的教义，就是所谓的牧者教义，许多人都设法高抬自己，成为神羊群的主人，使人们将自己的主权能够交托给这些掌控主权和权柄、掌控别人的所谓的主人。这些人呢，还认定自己的身份是介乎于神与人之间的，来行使权柄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你如果想买一辆新车，你呢不是要去寻求神，而是去寻求你的长老或者是牧者。这种情况啊， 真的使你感受到一种沉重的捆绑，而且呢，恰恰是违反了耶稣所宣告的真理。假如你真的想在天国里为大的话，那就要学习做众人的仆人。好了，听众朋友，弟兄姐妹，我们今天节目的时间到了。下次节目时间里，我们继续来分享圣经中的宝贵信息，请你准时收听。好了，再见。
欢迎点击www.ccrchina.com 浏览。今天的节目就到此结束，欢迎您的收听，愿神赐福给您，再见。以上今日灵粮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